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修改课纲的问题多次引发激烈的讨论，除了台湾史、中国史还有东亚史的争议之外呢，最近台湾也进行了国文课纲的审议，打算删减文言文的比例，并且纳入了日本人的文章。台湾的一些知名诗人和作家，包括了余光中、白先勇、齐邦媛等人，连数反对国文课纲调降文言文的比例。那么两岸的年轻学子们读文言文究竟有没有用？台湾修订课纲究竟是文白之争还是统独之争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中研院近代史的副研究员陈宜生教授，还有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宇先生，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陈宜生教授，谈谈您对这个修改历史课纲这个部分的看法。我们知道过去台湾的学生，他们从小在历史课本上面还有地理课本上学的是本国史的唐宋元明清，还有中国的长江黄河等等。那么陈水扁执政的时期，将台湾史跟中国史分开了。现在12年国教的历史课纲更是分成了三个部分啊，台湾、东亚跟世界，把中国史改放在东亚史的脉络中来讨论。那么有反对者称这是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还有所谓的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陈宜生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是我们应该先回到这件争议的一个事实面啊，就是说教育部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其实还在9月7号才会有一个大会才会确定。那么今天呢，就是因为有一般普通高中的分组里面有一个提案啊，说要把45%、65%之间的这个比例降为这个30%啊。那么以篇数来讲，他要把30篇变成这种15-20篇啊，或者10-15篇。那这个呢，在这样的分组是不是能够得到后来的这个大组的这种审查大会的一个通过？以目前来讲，教育部还进一步去做一些第一线的国文教师的调查，看起来是不太可能通过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高低的问题哈，所引起的争议。但我看很多的媒体，包括主持人刚才所念的那个标题，我就觉得有往统独的争议这种操作的嫌疑啊，因为他并没有说要去纳什么日本人的文章，应该是说在文言文里面呢，有一个日治时代的台籍的作家呢，是这种文言文的这个作品，而不是反而是像余光中先生会说，那我们不如用川端康成，你干脆用日本人的这个翻译的很好的这种日本人的文章来当国文教材啊等等，所以这里面呢，其实那是一个衍生出来的我觉得是不必要的争论啊，应该要回到课纲的这种教育的本质啊，就是说你那个负担到底是真的很重吗？哦，45%-65%的这种文言文或者30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选文，是不是太重？那么如果太重的话，把它降到多少篇会比较适当啊？这样的一个比较专业的考量呢，才是比较正道的。
好的，那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奇上校，你怎么看呢？
我其实不想就这个到底有多少篇或者到底有多少趴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教育部已经决定要把中国史列入东亚史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国文到底是不是中文，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哎，对不对？那我如果中国史是东亚史的话，那么中文应该是外文嘛，而不是国文嘛。所以我不希望把这个文言文的比例多少趴或有多少篇拿来称斤论两。我觉得这些先人留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愿不愿意继续传承才是根本的问题。如果你从彻底，你本来就是想要切割，你本来就认为你绝对不是中国，你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才愿意偶尔披上中华民国的外衣，你只想当这个国家，对不对？那你应该给自己寻求出一个这个国家自己的国语，而不要用外文来当你的国语。
事实上的确是这一次这个国文课纲的修订的争议啊，引起了很多不同层面的讨论，当然其中包括这个台湾的一个主体思想跟定位，还有未来两岸关系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等等啊。不过我们回到这个争议的本身来看，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诗人跟作家啊都连续发表他们的看法了，那我们就念其中的两个引用的一些说法。一个是余光中，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他怎么说，他说如果把文言文抛掉不用，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文言文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载体，延续了老祖宗们几千年来的思想看法和结晶，这是诗人余光中的看法。另外呢，也有一些支持要删减文言文了，这个学者引用当年鲁迅的话说，鲁迅当年怎么说呢，他有一个这个汉字亡国论，说这个汉字不废啊，中国可能必亡。他这么说的，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合，病菌都潜在里面，如果不首先除去汉字，结果只能是中国灭亡。那么当然是两派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想怎么看这个文言文无用论，我们如果撇开这个什么百分之多少的比例，还有几篇文言文，有没有日本的文章在这个未来台湾学生的课本当中，这些我们先撇开不看的话，文言文无用论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还有这个所谓的汉字亡国论，文言文它究竟是一个像余光中所说的是民族的记忆，还是一种保守的封建的古板的思想，会腐蚀人的思想？我先请教在台北的陈医生教授。
对，我刚才已经说媒体的讨论有把它往统独的方向去操作的嫌疑了哈。事实上在国教署的署长已经说了，文言文重要且必要啊，但分量可讨论。如果问我个人的经验的话呢，其实我在高中的时代因为在嘉义高中，那么上午背国文，下午背英文呢，对于这种我的文字的能力啊，其实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哈。那么这个部分呢，对于未来的认同其实是两回事啊。我想如果要把它说得一件事的话，那是一种政治的操作了。事实上我们在于刚才已经提到说什么是这个台湾文学啊，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台湾人写的才叫做台湾文学？其实应该是在台湾生活啊，台湾写作的题材的东西都是台湾文学，那这样的话就应该不必问它的省级，或者说以日治时代的一些我们的先贤先辈，他的作家呢，其实有很多是他的中文能力汉文的能力是很好的啊。我想在战后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像林献堂啊，像陈新或者是像林茂生，他们不但会做诗词，而且他的这个毛笔字也写得很不错。可是这个东西跟他后来，像林献堂，他因为228事件之后呢，他就找机会出走去日本，愿意老死在日本，就不愿意回来了啊。其实像这一些背景，我们应该要知道，要尊重的。所以说有关于过去哈，就是说我们语文你的那个载体，你那个内容是在讲什么？并不是说你用了汉文或者是写汉诗汉字的一定就是认同中国或者一个中国，我想这应该要把它区别开来的。
好的，感谢陈医生教授。我请教在华府的谢启宇先生，因为您是在美国，那当然现在说孩子们学文言文究竟有没有用，甚至上很多在美国的高中生也开始学中文，甚至韩国人也开始学中文，成为一种风潮啊。您的孩子在美国受怎样的中文教育，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您认为这个年轻的学子，两岸的年轻学子这样讲好，或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学古典经典文学和文言文对他们未来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您问到我如何，就是说我的孩子在美国长大，尤其我这个老三，他是两岁到美国来的，那么他学了什么东西？我只能跟你说，他现在大学毕业了，但是他只要看到是我们不管是台湾来的也好，大陆来的也好的华人的长辈，他一定是用国语跟他们交谈啊。那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啊，因为在美国成长，那么他。我讲，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是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的话，如果你将来必须以中文或华文来当你的第一语言的话，那你一定要把文言文学好。我坦白说，我也拜读了陈教授的一些文章、一些评论，我非常敬佩他的文字之隽永，叙述事情之流畅啊，那个逻辑之周密，我绝对相信。我们陈教授在年轻的时候，他念了很多文言文，同样的，我现在手上这边有一本我当初进军校那年我父亲给我的《古文观止》，这本书陪了我将近45年， 啊。那么我今天我觉得我不管我偶尔能够写一点东西，或者能够有一个比较流畅的语言表达，或者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啊，包含我个人对是非善恶的分辨，都是从这些古文里面学来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美国的孩子如果他将来是以英文为第一语言啊，那么他当然要在英文上下功夫。我们的小孩在高中要读莎士比亚的，但是他有第二外文有第三外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今天的台湾的孩子将来可以不要用华文不要用中文，我觉得你就不用读文言文。但是如果希望你的思路你的论辩能力你的逻辑你的道德你的是非需要加强的话，我觉得古文有其必要性，那么就看父母了。
好的，感谢谢许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提到刚刚这个古文跟文言文呢，我想还有这个白话文，刚刚我们上半场有提到一个谢许先生说这个目前台湾最好不要卷进去，让我想到弟子规有一句话，斗闹场绝勿进啊，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样子。好像这个文言文跟白话文其实可以共通。那我想请教陈玉生教授，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这个不管是先前的这个历史的课纲也好，或者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国文都好，其实可能这个一些专家或者是教育单位他们的提出有他们的考量，但是总是不免会被影响到被牵扯到说这种政治操作上去。那当然在台湾目前有两种国家认同起来，这我们无法规避。那您觉得要怎么样去很客观的去说服，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从问题上去看问题，像您刚刚所说的，我们回到事实面上去看，然后不要动辄的就被这种政治的风向给带动了。
是没有错，这个是我们当前台湾社会也有很多需要再去学习的地方，就是说一谈到这种中国文化啦，或者是这种跟中国有关的东西，是不是要那么敏感？我想是因为政治上啊，台湾现在在寻求自己的身份，很多国际上的活动受到打压，你连一个国际的这种运动赛事要拿一个什么旗都那么敏感啊。所以这个东西会连带的让台湾的社会对于这种中国的图腾啊，或者是这个有关于什么国文文言文的比例啊，这些东西就会搅和进来，这也实在是一个不幸啊。我想我刚刚已经说了，有关于政治的认同跟文化的认同应该是两回事啊，就是不必混为一谈。我想这个连国民党都混为一谈了，就会把这个课纲的事情变得那么样的敏感了。就是说，在马总统任内到最后的阶段，他会想去微调课纲啊，其实并不微啊，那样的调的幅度是很大的。他就是归注于说，过去因为李登辉、陈水扁以来所造成的这个天然堵啊，这个年轻人的这种认同，就是因为课纲才出问题。我想这有一点倒果为因哈，我们应该注意到1990年的那个三月学运，1990年的学运，那个是李登辉才刚刚要接任啊，那个什么课纲什么什么有关于国文也好历史也好，那个教育还没有台湾化。可是为什么1990年就会有三月学运，就来反对老贼修宪，就来想要寻求台湾的一个主体性呢？所以说我想这种台湾的主体性的需求，这个东西是国际以及国内的环境所逼出来的，这不是说被什么课纲什么台独课纲去把它造就出来的。我想我这一点的话，我想在目前的蓝绿政党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所以要是有意的用透过课纲来塑造什么新的认同。
嗯哼，好的，谢谢陈玉生教授。那么回到华府谢启宇上校，您怎么看？就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像刚刚这个陈教授所讲的，其实比方说这个天然堵，说不定只是因为两岸的这个客观的距离或者是生活的这个方式都已经远了，其实是一个其实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不一定跟这个比方说课纲调不调有关。您的看法？
我想两岸分裂分治68年，那么对台湾主体认同越来年轻人越来越高，比例越高，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了。那么像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本省的长辈，他们曾经被日本人统治了50年，他心中认为他自己是日本人，他更觉得比较光荣，这也是一个你必须接受的事实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如果两岸之间的问题呢，我觉得我想必须要靠两岸的政府的聪明睿智。如果有一天台湾人都能够非常光荣地说我就是台湾人啊，那么我相信这个认同比例会越来越高。但是如果中国大陆想要对台湾希望能够早日回归祖国怀抱的话，那么中国大陆也要加油，这是一项比赛。如果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说 proud to be a Chinese 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两岸的问题就自然水到渠成了。所以其实大家要各自加油。那么今天刚刚教授有讲到，就是在我们世大运的时候，台湾的老百姓非常的高兴，结果后来赫然发现我们的标枪选手拿到金牌，我们竟然不能举我们的国旗，这是一个国际现实。但是后来在8月31号全台北万人空巷的一个大游行，主办单位也不把国旗拿出来。我觉得那你到底是真想要这面国旗，还是你很觉得这面国旗该被利用的时候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问题了，这是主办单位要负责的事。
那我们节目只剩下最后的大概2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请各两位来宾各以30秒的时间为我们各自作为一个对今天的这个节目不管是上半场下半场做一个结论。先请在华府的谢启宇上校。
是我比较想要谈论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东亚局势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台湾要有足够的聪明睿智，不要去没事惹事。我记得我前一个月在同样一个节目里面我也讨论过，就是说现在两岸之间的问题已经很复杂了，那么我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避免擦枪走火，那么在战略上一定要注意不要引火自焚。如果在东北亚朝鲜局势这么紧张的时候，我们还想把自己送上棋盘上当一个棋子，甚至可能会变成是弃子啊，还想要重启核武发展的话，我觉得这绝对非台湾人之福，也非两岸中国人之福。
好的，谢谢谢启宇上校啊，台北陈义生教授。
是有关于国防战略啦、核能的方面呢，我想谢上校讲得很好，我就不需要再补充了。那么有关于这个课纲的争议，有一些会导向，有一些媒体把它导向于蔡政府或者民进党政府继续的这个去中国化等等啊，我想这是应该是有一些误会。我想今天的蔡英文政府的重点还是在于那些前瞻计划啦，什么一例一休已经让他够伤脑筋了。那么教育部的这些课纲委员会呢，这些事情呢，蔡政府的上层应该是不至于去过问到这个东西。之所以会有这些讨论，应该是一个大的趋势啊，就是说台湾想要寻求这个主体性的这个趋势使然。
好的，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台北的陈医生教授，感谢在华盛顿的谢启宇上校。明天的时事大谈主持人许博会继续带您关注朝鲜时报清单的后续发展，也请您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还有我们在YouTube 和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